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是撒加利亚书的第一讲，亦都是那个引言，撒加利亚书第一章一至六节，回转向主。回转的字呢，在希伯来文呢，这六节的经文里面呢，出现了四次，两次呢，是在第三节里面出现。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另外两次是在第四和第六节里面出现，不过不是用回转或者转向这个字，而是用回头。这个字呢，其实回转的字在圣经是很常见的，通常是包括了回归、悔改或者是转向。这个字强调百姓怎样去回去神身边的重要性。在意义上面呢，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方向上面的回转。以前呢很兴用一个例子呢，就是呢，如果你揸车前面呢是一个悬崖，你一定要掉头啦，即是180度去改变，那个是一个方向性的回转。另一个呢，其实是知道属灵上面的悔改。在圣经里面呢，是通常是改到人心那个的转向，你从罪恶里面呢回去神身边，遵行他的旨意，同神建立一个重新建立一个关系。我相信这个的意思在一章一至六节里面所讲的意思。先介绍少少撒加利亚书的背景。旧约圣经里面12小先知书之一，这个是讲很多的异象预言，亦都在最后的六章讲到神应许和他的救赎的计划。犹太人亡国了，这班被掳的百姓呢开始回归，回去耶路撒冷。撒加利亚先知呢就鼓励他们呢要重建圣殿，以及提醒他们呢去归向神。犹太亡国被掳的百姓开始回归了，其实他们在属灵的状态里面呢是很低迷，他对神呢也都缺乏了一个真正的敬畏。所以撒加利亚书一章一至六节呢，可以说是全卷书的引言，呼吁一些弟兄姊妹呢，呼吁以色列的百姓呢回转。今天呢，我会从这段经文里面呢几个字呢去讲为什么要回转。第一个呢是讲大大发怒，耶和华大大发怒，一章二节。一章二节是这样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大大发怒呢，其实呢在撒加利亚书呢只是一章十五节呢是讲他跟列国讲的，神向列国发怒。其实大部分呢都是讲撒加利亚书大部分都是讲呢耶和华呢向他的列祖大大发怒。其实一章二节呢原文只有五个字，很强调那个愤怒的意思。即是那个愤怒呢大大是你想不到的，即是大发怒气。为什么神会大发怒气呢？即是其实是基于以色列人的不忠，是因为神公义凸显了他的公义。我尝试用两个的例子呢去讲神为什么会发怒。可能我们做父母呢都教过仔女，即是你教过仔女呢，你很多时候呢你教他都不懂、我不知道、我试过、教他都不懂、五日了教他、明天就考试，我教了你整个礼拜，我特登告假告整个礼拜 去教你、怎知道你那晚告诉我你不懂、明天就要考试了。哇，你突然之间大大发怒。第二个大大发怒呢，很多时候呢就是用在呢、配偶的不忠，另外一个配偶呢就向他大大发怒，是因为基于呢对方做了一些不忠不义的事情。我相信神的发怒呢不是基于前者呢那个大大发怒呢可能你都有理由，是因为你情绪失控、后者的发怒呢是因为基于公义，基于对方的不忠。今天我尝试思想神发怒这个主题呢，我不知道对大家是不是一个很陌生的主题，很少来，我们都很少说，是吧？即是很少来，很少说。这个呢可能是基于我们读圣经，或者基于我们对神学上面一些 少少嘅誤解啦，或者錯誤。舊約嘅神係好惡嘅，係咪啊？新約嘅神咧係好慈愛嘅，係咪啊？有冇呢啲咁嘅觀念啊？即係可能咧，舊約嘅神咧好似一個面譜人咁樣，那個面咧係好惡嘅。突然間去到新約咧，你就轉向，哇！呢個神咧好慈愛嘅，佢差遣耶穌基督落到嚟世間愛世人嚇，即係嚇。神咧好似系一个两个面孔嘅神，仿佛我哋嘅神咧系一个人格分裂嘅神啊，即系吓。但系其实你睇翻新约咧，神都会发怒嘅，新约神都会发怒。最出名嘅书卷系点啊？启示录啦，系咪啊？即系神讲佢怒气倾覆于地上啊，即系灭咗几多少人啊？即系启示录讲得好清楚啦。不过我哋咧作为信徒咧，我哋好少睇启示录。啊，即系吓，一来我哋唔明，睇都唔明，吓，即系吓；二来咧就系咧，啊，主翻嚟嘅日子末日啦，即系耶稣基督叫我哋唔好估啊，即系唔关我哋事啦，所以唔好睇啊，即系吓，我哋好少谂神喺新约咧都系一个大大发怒嘅神。其实耶稣都发怒，唔知大家有冇谂过？耶稣都发怒，耶稣用绳子度皮鞭赶出嗰啲买卖嘅人。啊，即系喺圣殿啊，即系讲出啊买卖嘅人啊，即系耶稣大大发怒。耶稣大大发怒咧，系因为基于以色列民嘅不忠不义。保罗都发嬲，有冇谂过啊？其实保罗书信咧，大部分都系闹教会啊，即系保罗都会发嬲。其实罗马书1:1-18咧，都讲得好清楚，神嘅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神是会发怒的。不过我们很少去理，因为我觉得不关我们的事。神是当然是向那些未信的人发怒啦，啊，不会向我们发怒的，就是，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发怒是跟他的列祖讲，发怒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忠不义。我哋将神嘅慈爱同埋发嬲咧，系分割咗去处理吓，即系吓。但系圣经唔系咁讲。其实咧，呢度有另外一字咧，成日都出现嘅耶和华，耶和华嘅字喺六字嘅经文咧出现咗七次，有四次系用万军嘅耶和华，系因为关于当佢用耶和华大大发怒咧，其实系通常咧系连埋一齐用嘅，呢两个字系一齐用嘅。主要是因为神的属性啊，吓，即系耶和华耶和这个字咧，系神的姓名啦，强调咗嗰个永恒性、信实同埋慈爱，但系亦都系描述咧耶和华咧系一个公义嘅神，施行审判，同时亦都系充满怜悯同埋恩典。啊，所以神发怒同神嘅慈爱咧系分唔开嘅，喺圣经系永远都分唔开嘅，吓，即系吓，神发怒系因为人嘅罪恶。不公义和那个偶像的崇拜，所以发怒去审判。但是发怒审判呢不是没有意义的，是因为最终目的呢是很希望拯救和复兴，是很希望拯救和复兴。所以发怒和慈爱呢是一起 在神里面是一起。最好的例子呢，我相信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背负了世人的罪，所以神要审判，即是神公义的审判，所以他要背在十字架上面担当人的罪，这个是公义的审判。同样在十字架上面，他表现出神的慈爱赦免，所以神的慈爱和公义是一起，是一起的。我们很少理神的愤怒，即是我们只好希望得到神的慈爱。但是神的公义、审判、爱和救赎永远都是一起。给我们有少少的应用，我们开始要学习认识一个会发怒的神，开始认识会发怒的神。我们经常说敬畏神，敬畏神，即是敬畏神就是基于神是一个会发怒、会审判的神，即是慈爱是建基于在公义和圣洁之上。这个是在我们需要很清楚，我们经常说很想神慈爱，很想神慈爱，慈爱是建基于在公义和圣洁之上。 我们不可以只是认识神的慈爱，不认识神的愤怒，是吗？即是如果没有公义的慈爱，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慈爱，是吗？即是，所以我们要回转呢，才可以得回神的慈爱。认识一下生命上面有些什么是不见得神。我们很多时候在生命上面有些是不见得神。我们见得人，但未必见得神。神会生气，神会审判。不过是审判，不是最终的目的，是很希望我们回去神的身边，跟神建立回关系。所以第一个回转的原因是耶和华大大发怒。第二个先知呼吁回转的原因是因为人是冥顽不灵。人是冥顽不灵。如果你留意经文，列祖的字出现了四次。这个字其实在语文上都有它深度的意义的，是提醒那班列祖，提醒百姓，你是懂得反思过去的一个错误，不要重蹈覆辙。列祖在先知里面是被誉为被掳前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说他们的祖先通常用那个说话的，我们是亚伯拉罕 的后裔嘛，我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我们的神嘛，他们 很自豪的，当他们说祖先的时候很自豪，亚伯拉罕是我们 的祖先，即是新友都是这样说的，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民族，即是亚伯拉罕以撒是我们的祖先，雅各是我们的祖先，几光荣啊，即是。但是先知用列祖的字呢，是说他们被掳前的以色列人。被掳前的以色列人是怎样？是因为神在当中呢教极他们都不听，所以不如我帮你，就是帮用列国那个的什么呢，就是帮你迁了去，到你们悔改了，你们回去耶路撒冷，回去我身边。所以当先知用列祖的字其实是妖心妖肺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是祖先是一个很出名的人物，做得很好的时候一定会提，但如果是祖先是一些可能做得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光彩的时候，你很少会提。神呢或者先知特意用这个字列祖，向列祖大大发怒，你们的列祖是冥顽不灵的，所以呢他是提及列祖是很希望提醒百姓不要再重蹈覆辙了，以前错过的事今天你回转归向神，其实都给我们有 很多属灵的意义，我们需要去反省。人一定 在过去的错误里面去回转的，我们不喜欢人家提我们一些错误的事情，是吧？即是做得不对的事情，但神会提，神会提是很希望你回转，回去转头，不要再重蹈覆辙了。所以回转是跟神恢复关系的关键，你不在那个错误里面去回转，你根本没有办法跟神建立关系。另外呢，给我们一个比较属灵的意义，都是撒加利亚书讲的，就是复兴的基础不是只是建立在重建圣殿，复兴的基础是百姓的心灵的回转。所以一章一至六节这个引言呢，是呼吁他们心灵的回转，这个神看重。很多时候以色列人呢经常都想，我们能够重建圣殿就可以重建跟神的关系咯，理论上是因为重建圣殿是恢复敬拜嘛，但事实上先知讲得很清楚，你要复兴呢是要心灵的回转，重建了圣殿不一定我们可以回到神身边，重建我们的心灵呢才可以回到神身边。所以先知讲列祖的字是很希望他们从列祖的错误呢回到神身边，不要再重蹈覆辙。其实都给我们少少的应用，我们懂得去反省，不要死不悔改，有时限的。 有時我哋在救恩裏面咧，我哋有恥無恐啦。我不知道大家有冇諗過咧，即係我哋當我哋傳福音的時候咧，我哋都會咁樣去講嘅，即係嚇，你只要信耶穌受洗，神會寬恕我哋一切的罪，係咪啊？當我哋肯悔改的時候咧，神會寬恕我哋的罪啊，即係嚇。但喺實際生活上邊咧，其實係咪真係咧？嗱，冇錯，我哋傳福音真係一定要咁講嚇，即係要講。但是很多時候將嗰個福音咧節約到一個地步咧，係成為一個即係好簡單嘅公式啊，即係成為一個好簡單嘅公式，我哋就可以翻翻去神身邊啊，即係嚇。其實如果救贖冇悔改咧，嗰個唔係真正嘅救贖，係咪啊？救贖冇悔改其實唔係一個真正嘅救贖嘅。如果救贖冇悔改冇回轉咧，好容易將救恩咧成為一個犯罪嘅通行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今天犯罪，明天悔改，又后日犯罪，再后日悔改，星期日你圣餐，跟着下个礼拜又重新来过。很多时候这个是我们实际的行为，就是，是吧？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实际的行为。但这个是救赎，如果没有真正的回转，根本是一个犯罪的通行证。另外，其实复兴的根源讲得很清楚，复兴的根源讲得很清楚。復興不是只是建立聖殿，最重要的是建立我們跟神的關係。復興是要回轉、禱告、認罪才可以復興，這個很重要。以色列人呢，其實可能不斷去想著怎樣重建聖殿，去到新約呢，他們都很緊張的聖殿，即是耶穌都說過，聖殿可以三天被拆毀的嘛，他们新约都很重要建立个圣殿，但是其实神呢可以不爱惜我们的圣殿，不过爱惜我们每一个，我们的心灵要回转归向神。第三个撒加利亚书呼吁你回转呢，是因为先知的说话。先知的说话呢，我们先要明白先知的职分。先知在六節的經文裏面出現了四次，沒有錯，撒加利亞是一個先知，是傳遞神的話語，呼籲百姓怎樣去再重新履行神的心意，呼籲人家悔改回轉遵行他的說話。舊約的先知的角色是很明顯的，舊約先知的角色很明顯，他要解釋律法，斥責罪惡，亦都用了很多的意象啦，怎样去讲未来。但如果你留意呢，其实用意象啊预言去讲未来呢，是只是占了先知书很少的部分。很多时候是解释律法，斥责罪恶。最出名的例子呢，就是大卫犯罪，拿单先知是漏夜话俾佢听，你犯罪得罪神。其实如果你作为一个先知咧，我相信你会犹豫嘅，你见到个君王，你讲完之后咧，你出唔翻去啦，系咪啊？你即刻被杀头。但呢个就系先知个职分，要好清楚去履行先知嘅职分。去到新约啦，我哋要问一个问题：仲有冇先知？这个是一个很难答的问题。我相信未必有一个人去称自己为先知。如果他是这样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他是异端，你不会称罗锦天牧师是罗锦天先知，你都不敢这么说。但新约都有先知的职分。新约先知的职分，他仍然是解释神的话语，造就信徒，安慰鼓励和指示的方向。所以新约都仍然有先知的职分，我们不可以少了这件事，不可以少了先知的职分这件事。其实在圣经神学里面，先知、君王、祭司是三重职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旧约很清楚了，有先知、有君王、有祭司。去到新约，其实这三种职分都有。君王是指导自己国家、自己教会，带领百姓， 在舊約君王可能講到一些政治軍事的領袖，但新約君王很少會碰到政治 軍事、但仍然有領袖這件事。祭司一定有啦，信徒皆祭司嘛，馬丁路德講得很清楚，信徒皆祭司。在新約講祭司呢，通常是知道將人帶到去神的面前，这个都很清楚的了，就是在传福音我们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很重要。但新约也有先知，他要传递神的话语，警告百姓，预示未来。所以这三重职分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在圣经神学里面，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都构成了去管理神治理的角度那个的方式。神怎样去治理世界，神怎样去治理他的角度，神怎样去治理教会，三重职分。所以第五节他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其实这个是反问句来的，这个是反问句。没错，先知死了，列祖都死了，过去了。不过第六节讲得很清楚，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我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先知的人会死了，但先知的话语是永远长存。给我们都有少少的反思，我们怎样去读圣经，好地读先知的说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读圣经其实是选来读的，先知的话我们很少读。我即本不用希伯来圣经的分法，希伯来圣经的分先知书和前后先知书有些不同，我们用和合本的分法，大先知书五卷，小先知书十二卷、十七卷，篇幅是占了三分一的圣经。如果你不读先知书，其实你认识神呢只是认识三分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的神是很片面的，因为呢我们选了圣经来读，我们认识神只是三分二。君王我们又不读了，是吗？旧约才有列王记历代志嘛，你们有多少时候会读列王记历代志？那四卷书占了很多篇幅，你留意啊，四卷书占了很多的篇幅，所以我们认识神呢可能得分三分一。摩西五经又不读了，因为很多律法，新约不用守律法，又认识神呢只是去到新约，新约其实占了圣经得五分一，如果你数过是得五分一。如果启示录都不读呢你还少一点，希伯来书又 很麻烦，十三章很闷，即是永远都不读，永远都是读福音书四卷，以致我们什么我们认识这个神呢是很片面。我认识的神呢可能是一小部分，但神的属性不是，神的话语是持久性。好好地读神的话语，先知的话语是永远长存。好好地做先知的职分，传讲神的话语，传讲神的救恩，斥责罪恶是很重要的。圣道圣言是很重要的，圣道圣灵是改变人心。今日怎样可以改变人心啊？我很相信神的说话和圣灵才可以直接改变人心。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回去圣道圣言里面呢，其实我们说人心的转向呢其实只有一个讲字，我觉得教会很好，每一年呢都举办一些读经营，也都请一些讲员呢是去研究的书卷，尤其是一些我们不熟悉我自己没有办法明白的书卷，起码他讲完之后呢，不是他讲完听了就算，讲完之后呢是开启那道门呢我们继续去读，我们才可以真的明白圣经。今天其实 讲传递神的话语咧，专业化到一个地步咧，好似只系传道人先可以讲圣经，但唔系。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咧，都要研究圣经，因为嗰个系直指人心，系嘛？即系吓，冇错。当然喺呢个时候咧，我哋知道更多好嘅方法咧，去研究圣经，以致我哋更加明白神嘅心意，呢个系重要嘅。但不可以由傳道人由講員去幫我們去明聖經，聖經是為每一個人而寫。我覺得講員講得很好，我們不是重構那個歷史，而是那個聖經對我們講緊啲乜嘢才是最重要。所以在第一章一至六節呢，三個回轉的原因，神大大發怒，神會發怒的，纠正我哋一个好错误嘅神学观念，神嘅公义同埋慈爱系分唔开。如果冇慈爱、冇公义嘅慈爱咧，那个唔系真正嘅慈爱。神系两样嘢都一齐。第二个神要我哋回转嘅原因咧，系因为人咧系顽梗叛逆、冥顽不灵。我哋好多时候将救赎同回转同悔改是分开的，即是吓，冇悔改、冇回转的救赎咧，其实呢个只是一个犯罪的通行证。我哋很多时候生活上边真系咁样样。第三个是因为先知的话语，先知的话语是永远长存。君王、祭司同先知在圣经里面是互相建构了神怎样去治理这个角度，他的角度。所以三样东西都很重要。回转其实在圣经人物里面呢，有一个是我们经常都会很熟悉。当然培灵研经会的讲员呢，上次讲了是彼得，这个是一个 很出名的例子。但其实在新约呢，都有一个很出色的例子，很出名的例子，就是保罗。就是保罗。保罗回转呢是很戏剧性的。他从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开始呢，他在大马士革路上里面呢见到复活的耶稣。他生命经历很大的转变。在新约里面呢，其实他构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使徒，将福音传开，建立教会。他的回转带来了教会那句的延续性。今天我们经常都说复兴，我们很多时候都想教会复兴。其实在疫情过后复常了之后呢，其实香港的教会的属灵的情况是很低迷。可能不只是我们教会，全港都一样，全港都一样，属灵的情况很低迷。不只是单单是人数下跌、奉献下跌那么简单，是整个属灵的气氛，人不再将信仰、圣经的话语再摆放在生命里面的首要。所以回转复兴是由回转开始，但是回转是从你个人开始，这个很重要。我们很多时候回转不关我事、教会复兴不关我事，但是回转复兴是从个人开始。如果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肯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呢，教会复兴，在这个世代福音再可以见证神的话，见证神的大能。让我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懂得怎样去回转。在这个世代里面，其实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已经不再重视。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看到人心那种黑暗。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看到 你需要再一次让我们回转归向你。我们真的愿意在这个教会里面再一次看到复兴。祈祷是奉主的名字祈求，阿门。